欢迎收听世界手札，这里是世界手札的第三集。今天我们有三个主题要来分享给大家，分别是西里尔字母、特别的国家以及海地与多米尼加的关系。在那之前，我们一样有个小小考题要来考考大家，请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听到最后哦，因为我们会在最后的地方公布答案。请问历史上最大面额的钱币出现在哪个国家？ A. 意大利， B. 泰国， C. 津巴威， D. 匈牙利。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吧。首先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西里尔字母。你有听过西里尔字母吗？这种语言的字母似乎长得有点像我们平常看到的英文字母，可是却有许多不同之处。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神秘的字母吧。所谓英文字母就是指拉丁字母，共有26个字母组成，5个母音再加上21个子音。而基本上世界上许多的语言都是使用拉丁字母构成的，只是有一些多了一些撇号及辅音符号。但是西里尔字母又称斯拉夫字母，最基本共有33个字母组成，且有10个母音、21个子音、一个软音符号跟一个硬音符号。这种字母是由希腊字母及格里高利字母所构成，它在世界上一共有 2.5 亿人所使用，仅次于拉丁字母及阿拉伯文字母。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跟20世纪的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许多国家成为苏联的加盟国之后，纷纷被迫抛弃自己原有的字母，改为使用西里尔字母。当然也有非加盟国的例子，那就是蒙古。而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至今仍有12个国家的法定文字是使用或并用西里尔字母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些关于西里尔字母的事情吧。首先是在中亚地区有一种语言叫做东干语，在认识它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语言跟中文怎么有点像，可是却看不懂。没错，它真是如假包换的中文，但却是西里尔字母拼写而成的。这种语言是东干族在使用的，而东干人指的就是迁移到中亚的中国甘肃及陕西回族后裔。它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汉语中原官话和兰陵官话在中国境外的特殊变体。这门语言主要融汇了俄语词汇，也融汇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部分词汇。如果有稍加留意，疫情后如果前往这些地区时，不妨拿起 Google 翻译的相机功能，扫描一下这些奇特的西里尔字母，说不定你就能了解它到底在说什么喽。再来是哈萨克还有蒙古，这两个国家现今同样是使用西里尔字母的，但是他们同样都宣布在2025年要进行文字改革，而哈萨克决定改为使用拉丁字母的拼写法，并在2018年2月正式公告新设计的哈萨克文拉丁字母标准表，准备以32个拉丁字母取代原有的42个西里尔字母。而哈萨克想要废除西里尔字母，原因是因为在2019年9月24日哈萨克斯坦所任总统民族领袖表示，对哈萨克文字进行改革，逐步过渡到拉丁字母规范，是促进哈萨克斯坦融入世界文明的重要手段。哈萨克斯坦在民间和谐和宽容方面可以称得上国际典范。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文明，逐步实现哈萨克文字向拉丁字母规范的过渡是非常重要的。在蒙古这一边，他们则是决定恢复以前的文字，叫做老蒙文，又叫回鹘蒙文。这种文字同时也是清朝满族人他们使用的文字，它是由成吉思汗下令创制，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不过蒙古国独立不久之后，在苏联的影响下，政府决定在1946年废除这套文字，改为使用西里尔字母。而这样的缺点就是蒙古人无法读懂他们的传统书籍，也无法与在中国内地的内蒙古人民进行文字交流。直到2019年内蒙古政府下令自9月开始，所有的政治历史课程将采用汉语教材进行教学，许多的内蒙古人都因为不满而来到街上抗议。因为这起事件， 唤醒了蒙古人对传统文字的正视，于是蒙古政府决定在2025年改为全面恢复使用回鹘文字。不过在此之前就有一个文字改革的例子，那就是乌兹别克。1993年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签署关于推行基于拉丁字母的乌兹别克语字母表的法令，主要的内容是将乌兹别克语从西里尔字母过渡到拉丁字母。许多政治学家认为这项改革是乌兹别克对俄罗斯化的拒绝和对突厥语世界的和解。法令规定采取措施向民众教授拉丁字母，并在2000年以前将乌兹别克语完全过渡到拉丁字母。比较可惜的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与土耳其的关系恶化，乌兹别克语过渡到拉丁字母的动机被弱化，整个过程也被一再推后。先是延期到2005年，然后是2010年，然后2015年到现在。而自从1995年开始生效并使用的旧版拉丁字母表，在过去几年一直备受批评，因为无论是在手写、电脑打字还是阅读辨认中，这种字母表都存在着缺陷，容易造成不便。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不足，乌兹别克语目前还没完全过渡到拉丁字母，而是同时使用西里尔字母及拉丁字母的。于是政府便又在2018年颁布了一个新的字母表，主要是将旧版的一些双字母及带有撇号的字母全部改成加上软音符号的单字母，借此希望这样的方式来补足刚刚所说的缺陷。接下来要分享的主题是特别的国家。我们现在已知的联合国会员国共有193个席次，以及梵蒂冈教廷国与巴勒斯坦国两个观察员，马耳他骑士团一个有主权的实体。世界上还散布着大大小小主权不被承认的国家，例如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在索马利亚内的索马利兰，欧洲小国科索沃，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共和国，摩洛哥南方的西撒哈拉，以及之前有提到在亚美尼亚西边的阿尔扎赫共和国，这些都是不被承认的国家，但具有一定的规模。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世界上有哪些主权不被承认而且非常特别的国家吧。我们来认识一下微国家，这些国家也被称为模型国家、私人国家，并自称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就会获得世界各国政府或各主要国际组织所承认的实体国家。比较有名的是在英国萨福克郡海岸约10公里外的诺托塔上的西兰公国，以及在意大利西北部的塞波加大公国。除此之外，有一个国家是一名在美国的男子，他的女儿就某天问他说能不能当公主。为了兑现女儿承诺，他跑到了埃及与苏丹间的争议领土比尔塔维尔，成立北苏丹王国，算是圆了他女儿的梦想。还有一个国家是在1947年所建立的国家，叫做索热共和国。该国位置在法国与瑞士的交界处，现在总统已经是第三任了。1987年法国邮政推出邮票以纪念索热共和国的成立。这两个国家十分的特别，关系就有点像是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中对岸共和国以及立陶宛之间的微妙关系。另外有个在智利及阿根廷附近的冰川共和国，是由绿色和平组织 Greenpeace 于2014年3月5日在智利发起的广告宣传活动而创建的虚构微型国家，目的是为了抗议在冰川上或附近建造并造成其破坏的采矿公司。这些国家毕竟都是伪国家，很容易就会因为天灾或财务的问题而被迫灭亡。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微型国家已经消失了吧。首先是位在南沙群岛的莫拉克松格拉蒂米兹共和国。这个国家是1877年有一位叫米兹的英国船长在探索南中国海的时候，对这些岛屿提出拥有主权的要求，并建立米兹共和国。1914年一些成员在群岛的其他地方另立一个新国家，名叫人道王国，并在1963年统一米兹王国的区域。这个国家曾在1972年向蒋政府及菲律宾提出承认其主权的要求，但都遭到回绝。 1985年，领导人起诉美国等多个国家出现不公平竞争、骚扰和破坏的行为。不过在这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之后的南沙群岛则被台湾等六个国家占领。再来我要分享的是，在澳洲境内有一个维新国家名叫赫特河公国，这个国家其实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但因新冠肺炎疫情重挫观光业，导致需要卖掉国土偿还对澳洲政府的负债，结束它不到半世纪的生涯。另外在澳洲大堡礁东北方的珊瑚海群岛上，一群同性恋者成立了一个号称属于同性恋的天堂国度，名为珊瑚海群岛同性恋王国，国旗是使用彩虹旗。在这里如果你是异性恋，你就禁止踏上这片被珊瑚礁环绕的国度。听起来好像很神奇，但他们其实是为了抗议澳洲政府拒绝承认同性婚姻。于是2017年时，当澳洲政府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这个国家也随之解散了。最后我们就不得不来提一下，台湾人是否有曾经成立过维新国家？答案是有的，但是是在网络上的形式，以去国土化、反战、反过度资本化为宗旨而成立的乌托邦国家，名叫西提王国。这个国家甚至还有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还有国王，并于2007年11月11日建国，现在已经停止运作，算是名存实亡。最后要分享的主题是海地对上多米尼加的关系。这两个国家在同一座岛上，也就是海地岛，或称伊斯帕尼奥拉岛，又或是西班牙岛，一个在西，一个在东。虽然如此，但他们两者的贫富差距却十分的大，犯罪率也是西边的海地比较高。多米尼加政府甚至还想仿效川普盖一条长达380公里的边境城。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如果从地理环境开始分析，在领土上，多米尼加确实拥有更多的河谷与平原，这让他们在土地上握有更大的优势。有趣的是，海地为了赚钱而疯狂的砍树，却让他们的土地更加贫瘠。反倒是东边的多米尼加严格的做好森林保护，使两边的国土出现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在2010年时，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发生瑞士规模 7.0 的浅层地震，随后相继发生的余震也有 5.5 及 5.9， 太子港周围的建筑物几乎倒塌，对海地造成一场重大的伤害。除此之外，这座岛原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因为随着西班牙的殖民重心转移到了美洲大陆，海地岛才逐渐被忽视，一直到岛的西部被法国入侵占据，法国在这里引入了大量的黑人奴隶，建立种植园，海地岛才被开始重新经营。而在多米尼加与海地先后独立后，海地几乎都是黑人，而多米尼加主要是混血与白种人。在这里，黑人的身份大多是穷苦的劳工，而白人大多是有钱人家或是小康人家。海地的政权十分动荡不安，曾经短暂占领20年多米尼加也因经营不善或是风俗民情不合的关系而被迫分开，政府间的贪污也很重，因此不管是经济程度还是人民生活的环境，自然无法并肩甚至胜过东边的多米尼加，成为美洲最穷的国家。而相信都有在看新闻的你一定都知道，最近海地总统在几天前因为在家中遭受枪杀而身亡。可是在这之前，海地的人民就曾要求他下台，因为他在任期结束后仍然掌握实权，引发民怨。如今海地的经济可能会走下坡，导致民不聊生。在这次的海地总统的枪杀事件，摩伊士至少中12枪，办公室和卧室都被翻乱，左眼被挖出，嘴巴张开呈现卧姿，第一夫人马婷也身受重伤，目前已经脱离险境。现在的总统职务由总理乔赛德暂时代理，而他也宣布全国戒严。现在首都太子港仍会听到许多枪声，而目前已经抓到凶嫌是两个美国公民， 一人曾经是加拿大使馆保镖。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刚刚的问题你想到了吗？答案是 D， 匈牙利。为什么呢？因为匈牙利曾经出现高达一该这么大面额币值的纸钞。一该是多少？一该就是一万个一兆，一亿个一亿，十分庞大的数字。而为什么不是辛巴威？其实辛巴威也很高，它是在第二名的位置，它也高达100兆的纸币。而意大利以及泰国，他们所出现的最高币值一样都是50万。好了，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追踪、加上分享。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欢迎在底下留言。另外，我们也开启了 IG 以及 YouTube 的频道，欢迎帮我们的订阅、按赞哦。那下次见，拜拜。